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圣诞三部曲。每年12月开始，电视、报纸、杂志、超市、百货商店都已经进入预备迎接普世欢腾的佳节。我们想起当年第一次真正圣诞来临之前，上帝就煞费周章地替人类预备好了，才差遣他的独生儿子到世界上来。这个预备的主要部分就是向万民宣告人类需要一位救赎主。当时在他降生地方的人民各方面的预备似乎都很清楚地感到这一个需要，好像久旱之望云霓，热切地盼望一位弥赛亚，仿如及时雨可以滋润他们的干枯心田一般。让我们先来看看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从第五节念到第十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在普世欢腾救主下降的圣诞期中，到处都有赞美圣诞的音乐会，成人的、小孩的、古典的、现代的、热闹的、严肃的，这些歌剧、清唱曲不一而足。但是有一部伟大的史诗一定要展颂给世人听，庆祝圣诞才有意义，也就是从原始圣诞一直到如今的三部曲。这里头包括圣诞节前的预备、圣诞时的氛围，还有圣诞以后的反省和检讨。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有关于圣诞节的前曲。我要请听众朋友们跟我合作，把你的眼睛闭起来，我们稍微来使用一点所谓头脑的体操，就是让时光倒流，让空间超越，我们好像提升到2000年前，而且是到天上天庭的会议的一次简报里面。我们看到天使长加百列向天父上帝启奏说，如今时候已经满足了，看啦，地理上的预备，犹太地的伯利恒不偏不倚位居世界舞台的中心。还有政治上的预备，人心惶惶，世风日下，一直在等待弥赛亚来更新。另外有世界观的预备，在以色列当中上帝寻找人，预备救主诞生。在外邦人中，只要诚心寻找神，便必寻见。再有撒加利亚夫妇、约瑟、玛利亚这一个神圣的家庭，以至于罗马的凯撒大帝、叙利亚的巡抚，大家都在等候。天上地下安静无声，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第一位对第二位说，儿啊， 我已经为你预备了身体，你愿意去吗？”第二位的圣子回答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那么这一句话呢，当然就是体现后来所谓道成肉身的真理。事实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12月份开始，从百货公司的扩音机里面、电视机里头的音乐当中，还有邮差手中的圣诞卡，都是在提醒我们，神啊，我来了，或者说，我来了，我来了。主耶稣来了，他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原来就是要成为我们救赎的代价，这也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学中心思想。道成肉身是救赎计划的主要条件。第一，它可以显明神给世人看；第二，它可以连结神和人的二性于一个身体上面；第三，道成了肉身，他才能够承受试探；第四，他也才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五，他才能够从死里复活，战胜了黑暗的权势。果不其然，圣子就回答说：“上帝啊，我来是为要照你的旨意而行的。”果然，他就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一切的一切，在圣经的经卷上已经明载了。早在公元前八世纪末年，先知以赛亚就预言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膀上。他的名字要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之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一切就好像一篇属灵的回忆录一样，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讨论基督所献的活祭，构成一首伟大的前奏曲。这里头当然也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地理上、在历史上、在政治上、在道德上，还有在人心里面一切所有的配合，最后舞台已经布置成功，就等着这位伟大的人子降生为人，活在我们当中。其次，我们看看第二部曲，就是圣经的主调。时候满足了，整个宇宙的灯光照亮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第一个圣诞节发生在人类历史的某一个时刻里面，约在中国西汉末年。此时此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成为一个最小的人物，他乳臭未干，苔毛未脱，皮肤红肿，没有家型美容，除了他的父母双亲，我们看了也不羡慕他。说到这里，我们特别想到有一些刚刚做爸爸的，拼命就送婴孩儿女的照片给人看，其实这是最不智之举。套一句老话说，只可自一月，不堪持赠君了。我们那些相片只能够自己欣赏而已。你知道吗？每一个小宝贝儿，在父母的情人眼中出西施的，可是在一般人来看就不是那个样子。圣诞卡片把圣婴美化了，其实我们所敬拜的是圣婴自己，而不是他的家型美容。 第二，在第一个圣诞节当中，天地间最富有的上帝成为人间最贫穷者。圣经说，基督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是超越万有的长子。借着他，上帝创造了天地万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包括一切在位者、统治者、执政者。上帝又乐意将所有的丰盛都住在他里面。你看，所有的丰富、所有的尊荣、所有的光辉，可以说都是集中在他一人的身上。虽然如此，他并没有滥用跟神同等的特权，反而是自甘卑微，走那顺服至死的道路，而且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他尝尽人世间的苦味，他凡事受过试探，所以将来能够转过来安慰被试探的人。在这里，我不由得想到小时候常常看的那个马克·吐温的乞丐王子的故事。好莱坞曾经把它编写成电影，至少有三个不同的版本是我所看过的。那位丐帮的儿子跟白金汉宫的王子，竟然是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刻出生在英国伦敦里面。然后经过了12年，他们在偶然的一次机会就碰面了。那个小乞丐头子很向往皇宫的一切，皇宫的真命天子呢，却很喜欢，很好奇的想知道外面的世界。两个人角色意味玩在一起，最后连卫士都分不出来。结果真王子被赶出去，假王子反而困在宫中。经过了好久好周折的人世间的波折翻腾之后，两位再一次的重现，那也就是老王去世，新王登基的时候，丐帮的小头子被拉出来说明玉玺存在之处。那位假王子说不出玉玺存放之地，后来真相大白，那王子恢复了他的王位，那么假王子呢，也得到他的尊荣，也同样有一席之地。那么这个故事的重点是说到这位真命天子由高至卑，尝尽了人世间的苦味，同时呢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在第一个圣诞里头，普世间最有口才的人子，那就是永恒之道成了肉身之后，反而变成拙口笨舌的婴孩，是一个黄口的小儿。话语是人传达思想的工具，但是口传并不是唯一的工具。所以心理学上有所谓的身体言语的说法。孔夫子也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而四时行焉，百物欲焉。上帝并不说话，可是四时照样的进行，百物照样的生成。上帝的圣子在万籁俱寂当中一言不发，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却显明上帝对世人的爱。在第一个圣诞节当中，世界上最软弱的人同时也是最强壮的一位。虽然这位圣婴看起来好像柔弱无力，如圣经所说，他被欺压，在受苦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但是到头来，他要从死里复活，粉碎死亡得胜的权势与毒钩。 2000年来，他成为人类的中心人物，社会进步的领导者。世界上所有的军队、轮船、国会、君王加起来的影响力，也比不了这一个小小的圣婴。他的名字是伟大的强者，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亲，和平的君王。最后我们要提提三部曲里头的最后一曲，那就是圣诞的殿乐。这是圣诞节以后的圣诞节，日期地点并不重要，要紧的是在我们心中的回响。救助圣诞之后，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应。希律王的心中充满了怨恨苦毒，因为他的卧榻之侧岂能容人酣睡，他必要将主耶稣置之于死地才甘心，结果就连累当时伯利恒四境内的男孩子，凡是两岁以内的都被斩尽杀绝了。第二，就是那一批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们懂得圣经，知道基督应当生在何处，可是他们漠不关心。正如在1789年7月14号的那一天，住在巴黎的一个修鞋匠，他在写日记说，今天乏善可陈。这是一篇很简单的旧书摊的历史的一个小掌故。有人曾经在旧书摊里头找到了这么一本日记簿，原来主人是一位修鞋匠，1789年7月14号正是法国革命爆发的第一天，那是近代史中石破天惊的一个日子。没有想到住在巴黎近郊的一个补鞋匠，因为当时候没有电视，没有发达的媒体，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在他的日记本上说，今天乏善可陈。可是我们知道，2000年前的那么一天，耶稣降生了。在经过了18个世纪之后，英国伯明翰的生理学家德尔爵士，他写着说，全世界最重要的史实，也是全世界的史实，就是他的故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然后说到东方博士不远千里而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敬意。这些人没有空手来见主，他们带来了礼物，有黄金、乳香和末药。这三样礼物，我们经过2000年之后，现在看起来非常得体的，表明了基督的工作和他的身份。因为黄金是献给君王的厚礼，象征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荣耀；乳香是给祭司的献礼，只有在圣殿崇拜的时候用得着乳香的。祭司呢，是上帝与人中间的桥梁。末药是给人预备世事奠祭所用的，为着是要熏死人的身体。这几位东方博士的礼物设想周到，即使在主耶稣婴孩的时期已经预言了他的生平和工作。他来到世上是为要做王，统治万国万民，为要做祭司，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为万人代求，到最后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世人的救主，把人类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今天我们了解了圣诞的来龙去脉， 跟它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的态度究竟如何呢？我们是否把基督当作眼中钉，必定要去之而后快呢？还是像那些宗教领袖的态度，他们漠不关心呢？几百年前的一位先知，曾经就在耶稣诞生的附近，在一个山洞里头写着他的哀歌，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那就是耶利米所发出的心声，今天也代表许多人对耶稣降世的这种看法。甚至在西方的世界里头，圣诞节已经剩下一个商业的外壳，一个狂欢的借口，甚至就是彼此送礼问候的节日罢了，好像没有多少人去想到要在心中迎接这一位普世期待的弥赛亚。每一次圣诞节的时候，我经常回忆起从前听过的一个笑话，那就是在某一个主日学的圣诞剧当中，有一个家庭因为家里的成员不少呢，姐姐扮演玛利亚，哥哥扮演约瑟，还弟弟扮演客店的主人，每一年都是如此。到了那个弟弟也长大了以后，他心有不甘，有一年就要求他一定也要扮演约瑟一次看看，可是因为年复一年已经成为当时教会的传统，就不想临时走马换将了，所以老师们还是决定给哥哥扮演约瑟，弟弟扮演客店中的主人。这个弟弟因为所求不遂，心中怀着一股怨气，一直到圣诞剧开幕的时候，约瑟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来敲旅店的大门，然后旅店的主人照理说应该是一脸的不屑，而且就挂起了刻满的牌子说：我们客店里头没有地方，你另投明主去好了。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弟弟因为心中的一股怨气，这个时候就趁机要报哥哥的一箭之仇，他满脸堆笑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进入我们这五星的饭店。天哪，这句话一出，全体的观众包括老师们，大家眼睛睁得好大，口中张开，发不出一句的声响。原来的牌匾没有这一句话的。做哥哥的约瑟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接下去，好在他情急至深，他探头一看，皱一皱眉头，转身过来对他的妻子玛利亚说：什么五星级饭店，什么欢迎光临，看到这里头满地脏兮兮的，我们宁可回到马槽去住，谁也不愿意住这个鬼地方，走，我们去马槽。然后整个圣诞剧才归回原点，全体的观众包括导演才松了心中一口气。这当然是一个笑话，那么这是对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圣诞剧的马槽故事里头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变数。不过在这里也凸显到许多的人对圣诞节的一个不同的回应跟反响。听众朋友， 东方博士的苦心孤诣，他们不远千里而来，却已经预备好了合适的礼物，跋涉千里来朝见救主。我们愿意圣诞的三部曲经常在我们心中起誓，在我们的耳际回响。亲爱的听众朋友，圣诞节究竟是何年何月何日，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耶稣真正在我们心中诞生。谢谢各位，下期再见。